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一块儿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什么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明清两代以前流传下来的官方档案似乎极少，看到一种说法，说中国历代王朝有存史毁档的做法，也就是官方编修完史书以后会系统性的销毁原始资料啊，请问这种说法属实吗？这个说法不属实啊，这个所谓的存史毁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只有某些特殊时期才有，但是历代王朝都有专门的机构用于存放前朝和本朝的档案啊，比如宋代有价格库，明清有皇史城内阁大库，因为朝廷修史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垂训后世和资治通鉴，是吧？皇帝需要前朝档案文献来证明本朝的合法性。再一个呢，就是这些档案还有以档资政的参考价值啊。皇帝和官员在处理前朝遗留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调阅原始档案，所以不可能一烧了之。因此，大部分朝代不仅不毁档，反而是会有意识的把这些档案妥善保存。为什么存史毁档这个说法会广为流传呢？主要是因为在官修史书的过程中有销毁修史的草稿和底稿的规矩，比如明朝就规定在明实录修纂完后，底稿必须由史官和司礼监太监一块儿在太液池旁集中销毁。还有呢，就是皇帝在编纂文化工程或者修前朝史书的时候，会有意识的把不利于本朝的资料销毁或者篡改。比如乾隆年间，清廷借着修《四库全书》的名义啊，查缴尽毁的书籍有3000余种，十几万册，很多不利于清朝统治、带有民族气节或者是批评前朝弊政的原始文献和书籍就被列为了禁书，遭遇了焚毁或者系统性的篡改啊。这种欲毁于修的做法呢，就强化了后世对存史毁档的印象。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是吧？如果完全搞存史毁档，那么这上千万件的朱批奏折、内阁题本、满文档案根本不可能留存至今。会员朋友 ASBTRL 提问：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曾经扶持了很多伪政权，比如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蒙江联合自治政府等，为什么日本人要把他们整合成汪伪国民政府，而不是选择分而治之呢？啊，既然如此，又是为什么他们要继续的维持伪满，而不整合进汪伪政府呢？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咱们的这个好朋友赛艇队长啊，这个是他比较擅长的领域，是吧？所以咱们呢，可以一块儿来听一听他的想法，好吧？
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感谢袁Sir的推荐啊。那首先呢，我先来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把内蒙、华北、华东这个伪政权给合并了？因为扶持的傀儡政权太多了，当时就等于说是每成立一个伪政权，就需要日本在当地设立一个办事处，你各个办事处相互沟通起来，难免就有分歧，就平添统治成本呢。拿那个蒙江联合自治政府来说，也就是这个伪德王政权来说。当时日本呢，在这个塞北地区啊，它不光是成立了这个，还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然后察南、察哈尔南部自治政府，就因为这些管不过来，所以才和伪德王一起合并的。另外呢，这些政府能够成立，也和他们背后的军队、日本军队有关系。伪满洲国背后是关东军，华北的伪临时政府背后是华北方面军，华东的伪维新政府背后是华中派遣军。到1939年后边这个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这两支军队番号撤销，然后呢他们重新改组，改成了中国派遣军。那军队都合并了，你再保留这两个政府，这就没什么意义了嘛。于是二者呢也合二为一，整合为伪南京国民政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汪伪政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伪满后来没有被合并，因为关东军这个建制是一直存在的呀。那么还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汉奸呢，他们特别不团结。1942年当时日本人安排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那汪精卫和溥仪他本身是两国元首，地位平等嘛，但是你溥仪跟汪精卫咱说 那有国恨家仇啊，对吧？那溥仪想，当初不就是你要刺杀的我爸吗？所以有国恨家仇。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会见的时候啊，溥仪就特别安排啊，这个他自己站的位置高一点，然后汪精卫这个位置低一点啊，就打造出来一个汪精卫，他是在本来应该说是会见，结果呢就打造出来一种说汪精卫在朝见溥仪，在拜见溥仪，哎，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当时伪满的这个政府首脑，就是伪满的总理张景惠，也只管汪精卫叫先生而不叫主席啊。这是这个汉奸政权之间，是吧？两个独立的汉奸政权之间他们不对付。那么不光是这样，就是汪伪内部他也是派系林立，像这个国民党出身的高官要员啊，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周佛海，就是这些汉奸。然后还有这个和原来北洋政府出来的那些人啊，梁鸿志、王克敏、王一堂，这些人两边就死不对付啊。因为当年呢，梁鸿志他出来筹办维新政府，然后一直都是用这个国民政府的大楼办公，也就是今天那个总统府，在那儿办公。等他在这个汪伪政权成立之后，汪精卫担任汪伪政权的监察院长，那么他这个时候拒绝让出自己的办公大楼啊，这个办公大楼拒绝让，然后就导致汪伪的国民政府他的办公地在哪呢？在原来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大楼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北洋的这些汉奸呢，他看着那个国民党派系出来的汉奸，就跟这个地下交通站里边那贾队长骂着黄金彪一样啊。怎么说呢？就是他妈的，皇军没来的时候你他妈就敢欺负啊，他妈皇军来了你他妈还敢欺负啊，那他妈皇军不是他妈白来了吗？就是这个感觉。那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支持，我是赛艇队长，谢谢各位。
好，非常感谢赛艇队长的讲解啊。那咱们呢继续看看别的会员朋友们的评论啊。会员朋友徐凯一提问啊，听到很多人说马克沁机枪的发明让游牧民族从骁勇善战变得能歌善舞，这符合事实吗？不符合史实啊。其实对付游牧民族根本不需要用马克沁，是吧？用马克沁对付游牧民族本质上是杀鸡用牛刀啊。在排队枪毙的时代，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就已经不行了，因为游牧民族能够战胜农耕民族本质上靠的是机动性加火力啊，而排枪呢完全可以掩盖火力的不足。在黑火药兵器时代，一支训练有素的步兵就可以战胜看上去冲击力很猛但纪律性不强的游牧民族骑兵了。法国远征俄罗斯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依附于俄罗斯的蒙古人，然后法国人就留下了特别尖酸刻薄的评价啊，说这些蒙古骑兵是爱神丘比特，因为他们骑射了半天，耍了半天杂技，成功给法国人带来许多娱乐。后来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在八里桥遇到了僧格林沁的满蒙铁骑啊，英军中的锡克士兵就评价这些满蒙骑兵，说他们跑得很快，但是追上以后很好对付。咱们呢可以把这些话理解为啊，让游牧民族能歌善舞的原因是因为热武器的流行，而马克沁的发明是让骑兵这个兵种彻底退出了战场，成了礼仪场合的摆设。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啊，明朝晚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扩张到了亚洲，比如西班牙占了菲律宾和台湾，葡萄牙也得到了澳门啊，这两个国家国力鼎盛，挟征服美洲之势信心十足，而且已经到了中国大陆的家门口，按说他们应该有野心，至少会尝试的吧。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明清和西葡产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葡萄牙并没有征服中国的野心啊，毕竟它是一个弹丸小国，体量太小，是吧？他们的殖民扩张呢都只是占领商业据点，没有能力向内地渗透。这个西班牙呢倒是有征服中国的计划啊，在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风头无两，皮萨罗仅仅率领180人就征服了拥有6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然后这个科尔特斯仅仅率领600人就征服了拥有45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啊。所以西班牙人在发现中国后也有相当的自信，曾经征服哥斯达黎加的阿提达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自己只需要2艘船和80名士兵 就能征服中国。这真不一定是西班牙人吹牛逼啊，因为当时这个明朝的海防很成问题，是吧？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让明军水师航海能力极差，而明朝的卫锁制度呢，也让明军士兵毫无战斗力啊。这些问题都被西班牙的传教士看在眼里，所以也就觉得大明很弱。但是西班牙人呢，很快就意识到了征服中国不可行啊，主要是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明朝已经和他们交过手了，比如1521年的屯门海战和1522年的西草湾海战。大明的水师虽然很弱，但是架不住人多，是吧？凭着船海战术还是能压了葡萄牙人一头。所以经过了这些教训之后呢，这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意识到明朝不是可以拿捏的印加帝国。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的西葡在亚洲根本没有发动全面陆战的能力。西班牙人控制的马尼拉常年只有几百到上千人，而且西葡殖民军队的补给线太长，这点兵力和补给也就打打沿海地区占个据点，根本不可能全面征服明朝。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明朝太缺银子了啊！恰好西班牙人在美洲有海量白银，每年成百上千的福建商船先把丝绸运到马尼拉，就能换来海量的西班牙白银，然后这些丝绸运回西班牙就能带来难以想象的财富。那你留着这种大买卖为什么不做，是吧？所以西班牙人根本就没必要打明朝。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